上个礼拜是有提到一千万里的三个两难之局，那我觉得说就算是我再回顾一下这个三个两难之局的这个状态，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像也得到一些力量，然后感觉到生活的压力跟那个轻松感就变得很轻松这样子。因为你如果真的去了解最原始最原始赛斯想要讲的东西，也就是提到那个一切万有的这个三个两难之局的话，我觉得你不管学什么东西，你必须要从这个开始。为什么心念可以创造实相？好，为什么心想会事成？为什么我永远没有办法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啊，为什么生命会是一个短暂的？啊，为什么这个蛋先生还是鸡先生这种所谓的第一因的问题？那这些部分，如果说你真的有一个了解的话，其实对你的人生的很多的困境的了解，它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是想说，第一堂课我们可能谈比较多理论的部分吧。好，那第二堂课我是想来讨论一下，就是那赛斯提到的第一个两难之局，他提到说，因为一切万有他想要表达，那他要表达的话，他非得透过另外一个实相才能表达，必须要有个行动，对不对？就好像你想作画，你必须要有一张画才能够画画，对不对？那所以像我们人的话，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心灵，有一个精神体，所以我们才可以利用肉体来操作。那精神体就是肉体死了以后，精神体它是会存在的。那假如说我们看清楚了这些部分的时候，那第一个两人自己他提到，就是表达本身他永远没有办法完全被表达，表达本身他永远没有办法被表达，因为一旦被表达之后，那新的状况就会发生。就是因为我们说行动过程本体，对不对？你们有这些同学来嘛，所以我们这里叫做美国新时代基金会。那如果这里都没有开任何活动的话，那这个团体也就不存在嘛。好，所以表达才会造成行动，才会造成本体。那现在回过头来，我们来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碰到一些难题，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难题，没有钱啊，伴侣相处不好啊，公司同事相处很糟糕啊，老板不好啊，什么人不好。那当我们碰到难题的时候，那其实整个在处理这个难题的时候，所以我今天的主题讲的是透视问题，你怎么样去用赛斯第一个两难之局来透视问题。首先我们为什么会有问题，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我们会有问题。好，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标准跟别人标准不同，这样对吗？对不对？比如说对男生来讲的话，我讲过嘛，我随便一穿我就可以出门。对女生来讲，你不行嘛，你一定要稍微梳妆一下才能出门，对不对？好，所以不同的标准产生，我看你不惯，你看我不行。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标准跟别人不同，所以才会产生不同。但是如果第一个人和自己，他的讲法是说，当你觉得你是对的时候，你才有力量。当你觉得你是对的时候，你才有力量。你觉得是错的时候，你是没有力量的。比如说有人指责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烂，然后那我又觉得我真的很烂的时候，这一天我就毁了。那我就尽可能来扯他，因为我尽可能要把他扯下来。你也没有比我好啦，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嘛。所以我们扯来扯去，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难过？哦，我们刚才在上课之前我们就提到，啊 ，Elsa， 我们这个小朋友对不对？他没有几岁。但他什么都没有，哦，
你不去动它，它才不会倒掉。还是人动的东西，电到汽车，你说车子，你 你动的时候动到不动。
我们一般我们会争吵，我们会觉得不惯，其实是我们的观念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讲吧，哈。我有这样想法，但是他没有这样想法。然后我希望他跟我一样的想法，可是他就是不跟我一样想法。然后我怎么跟他讲，他就听不懂，他好像很迷，是不是？然后因此我们就发生一种现象，现象就是说，好像生活很不如意，然后觉得自己没有被爱，然后自己发现好像一直处在一个很不好的状态之下。但是像我们的小朋友，好，在他的世界里面，他既没有学位，又没有社会地位，又没有职业，对不对？然后又没有很多的金钱可以使用，没有单独金钱可以使用，可是他很快乐，为什么？因为他的标准很低，对不对？他的标准很低，他只要你妈妈在的，那吃得饱，有的暖，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好，那假设这样讲，在我们人生的每一刻当中，哈，比如说对一个人来讲的话，他可能。他的寿命可能100岁，他可能90岁，他可能80岁，他可能70岁，他可能60岁，他可能20岁，他可能10岁，他可能5岁，在不同的时间他离开了这个人间的时候，难道对真的有一个上帝或有一个内在的这个秩序的话，就真的是哪一种人才是最好的？假如说我今天能够放弃一个东西，就是我放弃我是最好的人，假如我能够放弃我不要当一个最好最棒的人最有价值的人的时候，那我是不是真的就可以像拉萨那样高高兴兴去活他自己？我可不可以像孩子一样活我自己的人生？你并不一定需要什么，那旁边这些小朋友很不乖，那对他来讲他也 OK 啊，我不跟你玩就好了，或者是我就不理你，我就玩我自己就好了，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难过？因为我们有超高标准。那我们用超高标准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说，好多事情不如我超高标准，不如我的意，对吗？那不如我的意的时候，你产生的感觉就是没有力的感觉。但是如果说今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会怎样？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举重选手的话，那举重有没有轻量级、以量级、重量级？有没有？那如果以量级去重量级那边比赛会怎样？输惨的，对不对？因为它是一量级嘛，对不对？那有没有男子组的足球，这个排球，或者是女子组的排球，有吗？那如果女子组跑到男子组去了，那或者是篮球，对不对？或者是不一样嘛？啊，因为标准不一样，是不是标准不一样嘛？有时候我们朋友喜欢打麻将，那有不同麻将的方式。我说我胡了，他说没有，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玩这一种的。可不可以这样？对啊，所以换言之就是，那每个人如果说你今天是说你用你的信念在创造你的实相的时候，那其实真正在创造所谓的创造元素到底是什么？真正创造元素是不是你的信念，还是别人的信念？不是，是你的信念，对不对？那如果是你的信念在创造实相的话，你一定要孤独，对不对？你一定要孤独哦，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跟别人一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创造。那你跟别人一样，怎么叫创造呢？所以你一定是孤独的，你一定是用你的想法，不是用别人的想法，不是什么知识，什么再好的知识，它只是知识，它不能变成你的经验的一部分，对吗？是不是？有人是大师，他体会很深，那是他家的事，跟我无关，你知道吗？我要的是用我的想法去思考我的问题。你只能用你的想法去思考你的问题，因为只有你的信念、你的感受在创造你的实相。对吧？那如果说你的存在是因为某些信念想要表达他自己，是不是？按照我们的第一个赛事，第一个人自己，是不是？你的内在有一个想法，那他透过这个人物来表达他的想法，所以你的存在是你原来的那个信念的展现的结果，这样对吗？这样对吧？各位，这样对吗？那所以这个想法是不是全世界每个人都不同？对不对？好，那我这样讲，如果说我今天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假如说我认为我对，哎，我很对，然后呢，当你真的知道你自己的想法，而且你也真的知道对的时候，哈，就有一点像盖了章一样，你就等于是去内在交差了。那你一旦交差以后，你就发现到那边的视野跟答案 很神奇的会再进来，然后会有新的挑战跟新的能力。你有新的能力跟新的目标，你会看得见，不然就会卡死在那边。你去看这个过程哦。我今天为什么要谈到第一赛事的第一个良知？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花很多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但我是真的很希望，如果你们没有上个礼拜课的人哈、哦，真的拜托一下哈、哦，去了解一下，因为这个是最基础的赛事课吧。好、哦，你了解到说，你假如说你真的回到赛事的最基础的东西的话，你真的不会有任何的痛苦，也不会有任何的抱怨。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内在对外在的表达，内在的一个想法对在外的表达，而每个人的表达基本上都不同。那其实你要的是你唯一有的就是你自己的标准。好，有轻量级，有重量级，有乙量级的标准。那如果再细化，是不是每个人有自己的标准？那如果谈到创造的话，一定是用你个人的标准在创造，你不可能用其他的人的标准在创造，这样对吗，各位？是不是？我用我的标准在创造。那现在问题是说，我为什么要逼我自己，逼迫我自己要很好，要很棒，要跟别人竞争，要去挑战，要去赢？因为我需要别人爱我，我需要别人尊重我，我需要别人看我好。但是如果这些都不需要的话，你才可能回过头来看看你自己，你才能够认识你自己，认识你的价值。而且你只要是你的价值就好，你根本不是需要别人的价值。各位，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那这个是很残忍的事情，就是说，我今天刚好带这一本克里斯纳穆提的书来了哈。他在最后第三章，他提到不费力的生活哈。那不费力的生活，他有一段话是这么说哈，在308页这个地方啊，我把它念一下啊，请仔细听我的话，请仔细听我的话。你希望被爱，因为你的心中没有爱。你希望被爱，是因为你心中没有爱。如果你心中有了爱，你希望被爱的渴望就会停止了。所以我们如果还一直要别人来盖我们的章，我们要别人来爱我，我要别人来肯定我，我要别人来认可我，我要我怎么去表现来让人家给我掌声，那是因为你心中没有爱。如果你心中一旦有了爱，你希望被爱的渴望就会停止了，你就回到自己，因为你只有回到自己，你才有可能创造。但如果你没有创造，你就没有在执行你生命的目的，还有你就不再需要别人来爱你了，因为你心中有爱。只要你还需要别人来爱你的话，你的心中就是没有爱的。好，下面论述更可怕哦。如果你心中没有爱，你就是丑陋的，你就是残忍的。那么你又为什么应该被爱呢？如果你没有爱，你又怎么你是残忍的，你是丑陋的，你怎么有可能被爱呢？没有爱，你是行尸走肉。当一个行尸走肉要求被爱的时候，他还是僵尸的。各位，我们在学心理动力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在看一个状态哈，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的标准是哪一个的话哈，它其实相反的标准在你身上一定有。当有一个人骂你说你很自私，那难道他不自私吗？当有一个人说你很残忍，那他难道不残忍吗？当人家觉得你没有同理心，那他就有同理心了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浓度的问题，它其实是个浓度的问题。好跟不好它是个浓度的问题，它是同一条线上，它是个浓度的问题。各位了解这个问题吗？那如果说我心中有的部分我根本就不会看到，而且我也不会需要，你知道吗？今天谈到创造的话，你必然一定要谈到独立，因为你今天如果你自己没有爱，你当然希望依赖。当你需要依赖的时候，你当然需要别人爱你。那因此你就有高标准，希望别人符合你的高标准。当别人不符合你的高标准的时候，你的批评、你的打击、你的残忍、你的凶恶、你全部的暴力全部都会出来，因为你希望从他的身上找到那一份爱，而这是你没有的。那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又怎么会可能拿得到？因为你不配嘛。 就算给你，你也是将死的。这是克氏在不费力生活当中所提的一段话。那刚好今天我们在谈这个上个礼拜谈三个两人之起的，谈到第一个就是说，其实你的任何生命的形式，你看长或短，或者是年少或年老，为什么年少的时候你可以那么快乐，为什么年老你是越来越沉重？是你少了什么吗？你有少什么吗？比较起Elsa的话，我们有很多的钱，对吗？ Elsa没有，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朋友他不见得有，我们很多的知识，很多的经验，很多的已经建立的这个人脉他没有，我们有很多的学位但是他没有，可是他有一点引领了所有的人，因为他比你们更快乐，他真的比你更快乐，他知道怎么生活，他知道他自己，他也知道他的喜欢，他知道快乐而你不知道。那为什么你会不快乐？因为你有很多高标准。为什么你需要有高标准？因为你需要得到爱，你需要得到赞美，你需要做对事情。可是问题是对跟错呢，它根本没有标准，它只有你的标准，别人标准怎么会适合你？各位，你去试想看看哈，有很多宗教的人跟你讲说哈，那你这怎么做啊？你要做好人才能够上天堂。那问题是什么样的标准？有没有一个标准适用每个人？没有嘛，没有嘛，亲爱的朋友们，没有嘛。什么样的标准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是五十分还是五十一分还是五十二分，还是六十分？是什么标准？是什么样的标准可以在一生当中的哪一天做了多少算是标准？对不对？川普可能做了一切好事情，可是如果他通恶，他有可能像水门事件被拉下来，对吗？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标准？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你今天要取得力量的话，可不可以有一种态度？而这个态度，我是从我叔叔那边很深刻的学到的这个态度，就是他看每个人都是好的，他看每个人都是对的，因为他用别人的标准来看他自己。你看一条狗，你会说这是好狗，为什么？他就是狗，他就表现狗的样子啊。但是如果有一条狗会说 Good morning， 你会觉得什么？天下奇狗，对不对？对不对？你电视马上访问，然后马上出全世界 出名，对不对？那你会讲 Good morning， 为什么不会像他那样出名？我会啊，各位，我真的会讲 Good morning， 我现在讲给你听啊。可是我就没有办法，如果有一条狗想 Good morning， 它就会出名，为什么我不能出名？因为不同标准，可以吗？
你会写狗叫啊？
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各位，我今天跟你们讲的是很平常的东西，真的很平常。但是很平常的东西它常有很深很深的道理。各位，假如说你用他的标准在看他的话，那他就是对的，他对了以后他就开始有力量，他开始有力量，他可以回到内在去交这个差，他这个差一旦交了，他的新的力量就进来，他就移动他的脚步。真的，我从很多很多各门各派当中学到的东西，我跟各位讲，如果说你每个人的标准当标准，因为事实上每个人真的会不同，一定没有办法相同。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内在嘛。当我有一个更深层内在的时候，我在分配我的经验的时候，我有一群人撒在人间，就好像撒了一群的稻子的种子在田里面一样，而这些每一个长出来的稻子都不一样，它每一个都有新的想法，才能够增加我的经验。如果它是相同的，就没有办法，对吗？好，那赛斯在提到有关于灵魂存有跟个人的时候，哈，他的解释是非常清楚的。他解释说，你们的身体是由存有组成的，也就是它并不是。它其实不一定是一个存有，它有可能好几个存有共同组成的。而这个存有后面呢，它可能来自一个灵魂，而且更高一层的。各位在知道我在讲的东西吗？那假如说这样讲，如果我今天把我的视野从由我是我移开来的话，那我如果在每件事情的时候，我都开始能够肯定我的自己的个人性跟我自己的主张的时候，那我这个部分并不表示我要去糟蹋别人，或者是我要去践踏任何其他人，或者是要用任何规范、任何规则要别人来遵循的时候， 你就发现自己是有力量，而对方有力量。可是当对方有力量的时候，他的力量会直接会汇入你的能量。赛斯在健康之道的时候，他经常讲一句话，如果你们有看健康之道的话，有没有人看？应该有吧。他经常讲一句话，就是我已经调整你们身体更健康的坐标了。你有听？应该几乎每一节课他都会这样讲，对不对？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的实相是互相牵连的，比如说我叫 Charles， 我本来都不认识你们，啊，有些从台南来的，甚至有从台湾回来的，有些从深圳过来的，我们都互相不认识，对不对？那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当你走到我的世界里面的时候，是不是跟我的实相产生一个由内而外的对应关系？那我自己的状态一改变的时候，你的状态有可能不改吗？当我有力量的时候，难道你不会有力量吗？不会吗？你是我的对应物哦。好，那用这个理论来谈我们的实际的，比如说夫妻生活好了。当你很有力量的时候，当你是快乐的，你能够跟 Elsa 一样快乐的时候，那你的配偶会直接被你带动，他直接就会快乐，他直接就会把他暴力的这个习性会改掉。你去试试看，各方面都是这样。讲一个比较不负责任的话，是说你很高兴的时候，你去看你的伴侣，他一样很高兴，对吗？你们会不知道吗？是不是？当你煮菜给人家吃，然后人家吃的哇，简直像梅灰，叫做梅灰。对啊，梅灰四五的时候，你会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快乐？当我很热情，我好快乐，你看到我高兴兴的时候，你有没有沾染到我的快乐？有吗？是不是？即便身体的接触，当你觉得哎对方碰到你，然后感受到他的那种快乐的时候，你不会受到影响吗？都会，对不对？所以当我跟我的实相本身，它就是个对应物的关系。所以因此，假如你不指责他错的话，会怎样？假如你不指责他错，而去了解他的想法，好，然后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当我是对，而你也对的话，可不可以？你知道我意思吗？以量级冠军，可不可以冠军？可以嘛？好，那重量级可不可以冠军？那可不可以两个冠军？因为不同标准，是不是？是不是可以不同的标准？男人是不是有男人的标准？女人是不是有女人的标准？可是现在问题是说，我认为我必须要很好，因为我如果不好的话，我觉得这样吧，所以我希望规范这个世界变成我的规范，但是这是不可能的，这样对吗？那因此，如果这个规范是以他的规范为规范的话，那就永远不会吵架。什么想法？
你挺他就行了。你讲的又是一种。
你可不可以看到他的好？
你可不可以看到他的好？
我们刚不是知道
吗？就是、电视机关掉他就行了，电视机打开就好了。
我在上课之前啊，我有跟大家谈到一件事情，好，那就是这礼拜二发生的事情。但是你就是。我一般写我的导读都是大概在下班五点之后，那到六点二十之前，在一个小时二十分钟之前，我要赶快把它写好。好，那我在写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看到了一个 Facebook 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写？我刚刚有解释这个问题给大家听了哈。结果在同样的时间，当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人他在台湾。台北，他跟我想到一样的事情，那我把它写下来。当他在问我的时候，我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可是我重新再看那个稿子的时候，我就想起哦，对，当时我是因为想到他，所以我写那一段文章。我写饮冰室主人啊，我写什么天下无敌，我写什么赛斯什么。其实我是在写我另外一个朋友，而这朋友呢，因为他在海报上写了一个名字，那我觉得好奇怪哈、哦，所以呢，我就 我那后来我也直接坦白跟他讲，哎，我当时是想到你的事情，而且我是怎么想，我也坦白跟他讲啊。那他的度量也很大，他也接受我的看法，但是我跟他讲我没有恶意啊，因为我纯粹只是在想，他说不定已经到了第三层，所以他并他要怎么用，他纯粹就是好玩而已。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好，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看哦，我就随随便便这样想一下，然后我在边想边想的时候，在同一个时间的地球的另外一端，他同时被我勾起这样的想法，而且同时他起了同样的想法，所以他来问我说，我当时写这个时候是几点？那我跟他说几点，他说正好是他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你去看，那这个意思是在说什么？为什么必须要提这个？我跟各位讲，就是说我们看不到思想它的流动的状况，但是它的流动状况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加的快速跟直接。换言之，就是它会直接进入你的意识心里面，有意识的心智里面。我的意思是说，好，我今天我很气一个人，然后很对他很不满，我对他很不喜欢。难道你用什么方式来表现出一个和蔼可亲的样子就好了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好，不是人心隔肚皮，而是我们看不到它流动的状态。好，那因此，我觉得现在在谈这一今天的主题当中，我个人是拿三个东西在谈的。好，第一个就是孤独的感觉。我们一直希望从别人身上得到爱，得到肯定，得到价值，但是如果我们有，我们真的不需要，我们真的不需要，那因此我们就回到自己，然后我们才可以回过头来爱对方。不然的话，我们永远都是在看说他有没有对我怎样，其实这个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而当我们内心里面开始起了一个想法，是说他其实对我不好，当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他在潜意识他可能这个人是不知道的，可是他在潜意识他会被撩动他的心田。如果各位想要印证的话，我可以把电话给你们，你自己去印证这件事情。就发生在礼拜二的晚上，美国时间大概5:30到6:00的时间。那在台湾，我的一个想法就直接说，那我是回过头来看他问我那个问题，我再回过头来看我当时怎么写，我才知道说原来是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直接就哪有这么巧啊。所以思想在内在运作的时候，它真的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真实更快速。所以你心中常有什么感觉，常有什么感情，如果这个部分它还没有消除掉的话，那么你一直在 suffer 你的环境上的苦，你还愿意这样吗？还是说你愿意去思考看看？只有你心中有爱的时候，外面的环境就会变得有爱，你根本就不用怀疑。我心中充满了快乐，我像 Elsa 一样充满了快乐，充满了喜悦。我们还要去迪士尼玩。好， Elsa 告诉我说他要买门票，好，跟我去迪士尼去玩。你心中有喜悦，你心中有美，你心中有快乐，那么你怎么样做都是喜悦，都是快乐，都是美嘛。但是如果我心中没有喜悦，没有快乐，我有了匮乏，我就怎样？我就要跟人家争名啊，我就要跟人家求利啊，那我就想当大师啊。我不是说所有的大师都是匮乏者，但是大部分的大师其实是真的是匮乏者，因为你的心灵会创造实相，你为什么要把自己装成大师呢？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金钱而不满足呢？你的信念创造实相，对不对？那实相表现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嘛？那如果你的实相是这样，那你基本信念有错的说，你要教导什么人？对吗？因为有很多东西，坦白说，你只要去思考一下，它其实都是不成立的啦。真的，有的人跟你讲说，哦，学赛斯哦，你就是要只能独尊赛斯，那你如果不了解别的思想，你怎么独尊？你也不知道人家的好或不好，你怎么说我独尊赛斯？那我有读过，那既然你能读，我为什么不能读？我为什么要独尊？ 是不是？所以根本就矛盾啊。你本来生命的本身，你就是要相信生命本身由内而外的自然性嘛，它就是一种自然的流露、自然的表达，由内而外的一种信任。你写什么或不写什么是由内而外产生的，而不是谁规定你应要怎么做嘛。如果由谁来规定你、规划你的话，是他的标准，不是你的标准嘛，对不对？那你不能有自己的标准吗？难道你要跟别人标准一模一样吗？那如果你跟别人标准一模一样的话，你怎么用你的信念创造实相？因为创造本身就必须要是独立的啊。各位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是不是只有自己的规划，我们不要去规划别人？因为你要规划别人，首先他不认同嘛。可是你要去规划别人，他也不认同的话，你就发现你自己好像不是你错就是他错，一定有一方是错，对不对？这样有错的感觉的话，你就发现你力量失去了。那你力量失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交差，那下面的一个工作就没有办法下来。这样各位了解吗？那你就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人，因为内在不会再交新的工作给你。但是如果我任何时候，就算我傻傻的都认为是对的时候，那我的内在就很喜悦的，那你这样你也认为对哦，好了，那再交这个工作给你做，因为你每次都认为对，再交回去，那交回去以后，内在就重新给一个新的工作给你嘛。啊，假如说你跟 Elsa 讲说，你到外面去拿个橘子给我，结果他拿苹果给我，他也认为这样很对，那我也说好啊好啊，那不然你再去拿什么，是不是？是不是？你就算认为错的认为对的话，那也算对，你知道吗？所以你看我们个人实相本质21章22章他都一直在讲你可不可以认为你对，然后你可不可以认为他对，因为你有你的对，他有他的对，一切万有你如果从三个两难知己去归去了解的话，你就发现到说其实对真的没有标准了，真的没有标准了，好，真的没有标准，因为我们每个人天生都不同，所以我们每个人对跟错的方式是不同的。可是只有你当你自己错的时候，你才会下地狱，因为地狱并没有人，也没有真的标准。请问有一个宗教者，任何一个宗教者可以告诉我说哪一个标准是会下地狱吗？是不是？那基督教可能会跟你讲说，哦，犯奸淫会下地狱，犯奸淫上升天堂的很多，你知道吗？亚伯拉罕就是啊，对不对？亚伯拉罕是不是又娶了这个又娶了那个，然后自己的太太又要送给人家国王当太太，认为她是他妹妹，他还没上天堂，他应该有吧，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祖先，是吧？那大卫王就是啊，大卫王不是又把人家大臣的太太抢过来，然后把人家大臣害死，他到底有没有上天堂？应该有吧，因为他不是跟神很好吗？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是不是个人有个人的对？好，可不可以这样讲？我跟各位讲一个秘密啊，真的这是一个秘密哈。就如果你觉得你对的时候，你就开始有力量了。再来就是，只要你认为你对，你高兴的时候，跟你在场的人，他就产生对应关系。除非你对他有一个想法是他错了，当你觉得他是错的时候，你的场域就一直处在一个不好的场域。可是你如果觉得他对，而且是以他的标准对的时候，你就发现到整个问题都解掉了。我的叔叔就有这个功夫，我不晓得他是哪里学到的啊，因为我跟他只有在一起大概一两个礼拜的时间，他来我这边拜访我，他看到人都能够用他所看到的最好的标准一直在赞美对方。但是我知道在所有人当中他是最优秀，但是他不跟人家比他的优秀，他为什么要跟你比优秀？所以我很傻，你知道吗？我来这里叫做当老师，我这是很笨的，我要什么教？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我自己变成，哦，我很会讲，我干嘛这样子，对不对？我真的蛮傻的，我自己想想都不太想教书了。对啊，因为回到自己是最重要的嘛。对啊，我为什么要用任何方式来证明我自己是好的？ 但是问题是说，那你损失的到底是什么？我可能赚到很多钱，可是我有可能很多的名位，可是为什么我会不快乐？为什么我的生活会好像是冰库一样？因为我没有接受我自己，我有太多的高标准。还有再来就是，我也没有接受跟我相处的人，因为他真的不符合我的标准。但是如果他符合我的标准以后，那是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不是吗？好，那你来说说看。
比如说夫妻啊，或朋友啊，都想把那个人变成自己想要的。但是当，就比如说举我跟我前夫做例子吧，因为这个比较鲜明一点。就比如说，我觉得我前夫是一个非常高标准的一个人，然后的话呢，他。在他眼中的话，是我做错的一切都是做得不好的或者错的，就没有他做得好。但是他就有这个标准去要求我，但是他不一定是按照他的要求来要求他自己，不一定。而且慢慢的，我感觉我要按照他的标准去靠拢的时候，反而他会把我像他的那个标准，他反而会推开我，他反而不接受那个他认为那个标准的那个我，他不一定。对，
那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就是说因为每个人都有标准。比如说你看到，因为他还没有得到了，因为他没有得到，他只是在看自己的那个不好。就比如说我前夫，他看到我的不好，其实也看到他的那个不好。如果真的我按照他的标准来达到的他的那个标准以后，他也不一定能接受。就是说他觉得看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来
的。大概给你就他讲你的讲的意思了，我们来分析一下你讲的意思哈。我们从第一个因素开始讲起。当我心中有了爱，有了肯定的时候，我根本就不会去要求你要符合一个高标准，对不对？因为那个标准连我也没有啊。但是我有一个理想，我认为人就应该这样，所以我很匮乏，我很匮乏，我希望我能够到这样，可是我做不到，对不对？可是你要跟我在一起，我就用我的标准来规划你，对不对？可是基本上是来自于他内心的匮乏。他如果有满足的时候，刚刚讲过了，一个人如果没有爱，他就会很残忍，而且很丑陋。我是说心很丑陋，那他就会要求你要符合他的标准。那好，那我们回到你的立场，如果说你今天内心真的有充实的时候，你也不会想去，就是他的能量的一个吸引力法则来讲的话，你也不会去吸一个人，然后有一个极高的标准来要求你。因为对某个角度来看，你需要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要求你，然后因为你觉得你自己还不够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以呢，你尽量去符合他的标准，所以你已经先承认的
自己不够好吗？
对，你承认自己不够好，所以你尽量的要去符合他的标准，对不对？可是当你符合他的标准的时候，至少再说明两点。第一个就是说，你已经承认那个信念是对的，所以你要去符合他嘛，你已经认可他的嘛。第二个，那你符合他的时候，你失掉了自己，对吗？那你失掉自己的时候，他其实在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你心中其实缺少爱的。那一个两个没有爱的人相处会分开，这没有什么奇怪啊。
对啊，
对啊。那所以我是要解释一件事情，就是说，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因为我们没法去要求别人啊，因为别人就是实相，实相是不可抗拒的，他不会无缘无故到你身边来。好，如果说你今天看赛斯书，或者是你说我学赛斯，那赛斯一翻开就跟你讲说，赛斯的戏就告诉你说什么，你的世界就是你的信念跟你的情感由内而外流出去的。好，那你现在所经过的事情是，我刚提到三个两个之前，第一个就是你千万有想要表达，那是透过你来表达，表达什么？表达那个信念跟情感。那问题是说，我这样流过来，我的环境很差，我的日子很难过，我今天被 abuse， 那你要去回过头来看你的信念跟你的情感，而不是说他应该怎么改，他应该怎么样，那我是对不公平待遇，那个没有用啊。因为这样讲，就是如果你今天肯定你自己的话，你根本不会吸引这样的人在你身边当你的伴侣嘛，这第一个嘛。第二个，你也不会去符合他的标准嘛，你也不会想说好啊，那你既然这样，那我就符合你，你永远没有办法符合另外一个第二者嘛。
我觉得那个是后面的那个觉察了，但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个，当那个人要求对方变成自己想要的那个人以后，那个人会不会开心，是不是觉得好了？所以说我想回答你的，我就是说不一定嘛。
没有，当你是有爱的时候，当我心中充满了爱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不会去规划别人的标准，所以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无论如何他都会被我的常意所影响。这个是在健康之道一再一再的赛斯的一个论点，我可以读一段文字给你参考。那这段文字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并不了解，其实真正的常意问题，它是由你自己的信念在创造的。那既然是常意在创造的，比如说我今天我心中充满了爱的时候，我没有对我自己的规范，我也没有对他的规范，那这样的话他是不是会好？因为他会不会好是他家的事，对吗？可是以实相创造的原则是说，我的信念会对应什么echo 会对外面的实相，所以它一定是好的。
我可以补充一下。
可以，
可以哈。因为我一直我的快乐都是自己制造出来，但是我的痛苦都是别人给我的。我可以对任何人都可以，哎呀，不要求他，因为他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假如他跟我生命共同体的时候，他没做，他没到我的标准的时候，会让我痛苦。我就要干涉到他，所以我不会去无意跟我不相关的人，我会像你叔叔一样啊，都好哇，世界美好。可是跟我有开始有生命，是我的员工不好做，会让我生意破产，我就会开始，我而且要求他的标准是我要先做到，我不要说我自己做不到，要求别人。所以他现在的要求他，是不是你们在共同生活的时候，你的缺点，你让他没办法成为。一个家或者怎样这样，或者让着他很困难，他对，假如他动不动，不是跟这个家有关系，而且啊，这个他就不应该去干涉。就像你知道，就像我现在我小时候，我可以比 Elsa 更痛快，因为我都靠我爸妈养，我都好痛快。可是有一天我长到养我自己的时候，我比谁都痛苦，因为我不能再用那种。要啥那种心态去活的，因为没有人会养我，所以他占了很多很多东西，而且我都把自己我的工作，我要求人家已经99%我都把自己做好，我就有1%，人家人助己助。可是很多人不知爱，不那个很可恨，你看假不做，做了，那就会造成你的痛苦。所以我的痛苦都是别人给我，可是我要活下去，我就是要经过这些痛苦，或者我只能回到 Elsa 去让人家去养，可是我又不愿意这样做。就
这种，就是我的整个这样。现在是说，这样讲哦，在座的你们这些人啊，就是说，你现在拥有的资产养你自己的话，我不晓得你要活多久了啊？比如说活100岁，还是90岁，还是多少岁啊？你觉得够吗？啊，够的时候，为什么你现在没办法像姚嫂那样快乐？
可以有一个理财家哈，你要活到100岁有几岁？你目前的资产你要乘以10才够，假如你就除以2、3、4嘛，因为很多的花的钱都是意外，花一下轮胎坏，一下车子屋子漏油，这都是你计划中没看到的东西，这是，所以你不要说哦够了，要乘以10才能够，这是我个人。
这大哥你应该是1000岁都没有问题。
我告诉你哈、哦，我事实上我随时都想死，我随时都想死，因为我的人生最精华是已经过了。我现在等于在为了这个生命在消磨时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见好就收，而且我的财务不见得是一定要花，我来花掉，别人可以帮我花，就这样。我是邓明，我随便这样讲，这样乱讲，就是说我的想法跟人家不一样，都比人家超前。
对，
哦，
对，
我们刚不是提到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标准嘛，哈，所以
对
你的标准是被
人家笑，就像那个马云讲的，他一习惯人家嘲笑，习惯失败， 习惯怒骂，习惯挫折，习惯不要，你要习惯这些，你就可以做你自己。你不习惯这些，你永远在人家的阴影下在过日子。我习惯这些，我也习惯人家称赞。对不起，我讲这么多，
没有关系的。
这个我会有影响。
很好的，说说这个。
是啊，说说很好啊。
是对对对。
手机的不救
济。那你要经常过来啊！经常过来的话呢，我们也有口福，那我们也算帮你消耗一下你的财产财富了。
哎，那财富对还是？
对啊，哎你。
我跟你说，这是身外之物了。现在快乐最要紧。真的，现在把每天刚现在像天堂，才是真正的。你过去再怎么好都过去了，未来你没办法控制，所以每天要，所以为什么来赛事，我要学会活得像现在这样快乐的，跟这个好朋友一起。我跟答案讲，我一个人吃披萨好孤独啊，我带来大家吃，看他这样我也很快乐，这就是一种快乐，对不对哈？是啊，要看到就是这样子。
我们也吃得很开心。
是啊是啊，这就是我要做的。
那你有没有
我最怕就是我死以前没有钱要看人家脸色，我最怕。我那个死了又用不完钱给大家花都没关系，但是我最怕我死的时候，所以我很战战兢兢的在活着，但是我不想要就这样子。嗯，对不起，我讲这么多会
没关系，
可以来做参考。
对，我最近是有一个好朋友，算是我干妈过世了，然后他还让我想到一个对我非常有恩的一个人，他是犹太人。其实我每一想到他，我讲他的时候，声音其实都有点饱，这样，因为他真的对我很好。那我刚来美国，他帮我很多这样子。那我以前除了做这个做美国人生意之外，我还做很多中国人的生意，而且是大幅的在中国的报纸上登广告。那我在中国登广告呢，都是第一版的前版这样子啊。然后我这同事呢，这朋友呢，他因为是中国人的生意嘛，所以我就没有让他干涉，对不对？然后他就怎么样都不放手，他就一定要来干涉这样子。他对我的这个爱，对我的关心，甚至他想要影响到他根本没有办法触及的那个中国人的领域这样子。但是他这后面他没有任何的目的，他没有说他是为了要钱还是要什么。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一点看到，就是其实每个人我们在希望别人好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有很多的规划要对方来遵守。那问题是在于真的每个人都不同嘛。比如说我在做中国人的生意，那我所登的是中国人报纸，对不对？那我的登的方式或我登的这策略哈，当然就不是他所能理解的，就不同标准嘛，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说，如果你真的是从三个两难自己的这个第一个两难自己去讨论的话，是说一千万有想要表达，那他无论怎么表达，他表达之后他就一定有新的，因为行动会造成新的本体，所以他有新的东西会表达。那这个东西你可以从很多的地方去看，就是我如果你写一篇文章，写了以后再重新去看那篇文章，你就可以改了，对不对？你写了一个方案，当你写了以后再去看，就可以重新又有新的东西了。你炒了一个菜，然后炒完之后，你就发现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炒。所以创造力是从很多的不一样开始的。那所以我们就不要凝固在某个方面，然后或者是说希望得到那个结果，因为不是结果的问题哈。那现在大哥在提到说，要除多少倍才能够活到多久？但是坦白说，有需要去计算嘛？因为是由内而外的表达，你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内在对外在想表达某些信念，好对应出来的一个实相状态嘛。那所以生跟死的关系是在什么？根本不是在你以为的那个自我嘛， 那自我是什么？自我他说，自我不过是在行动当中去觉察这个行动的一种觉察力而已。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的自我当然是很希望紧抓着说，我的生命永远都不断，我能够永远活着。可是，假如说你知道那个三个两个知己的话，你事实上是了解到说，是由内而外的展现，由内而外的表达，它根本不涉及所谓的宿命问题。所以，因此你在每一刻都会是最精彩的。假如说你今天了解到其实是由内而外的表达的话，那我要看得到是说，哎，八面啊，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真的希望说，你们在学赛斯，至少两件事情先看看吧。第一个事情就是说，赛斯的三个两个字到底说什么？再来就是说，他所说的信念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我比如说，上一堂课有一个朋友就提到说，哦，他回溯，对不对？那你回溯的话，是不是你的信念去创造你所看到的东西？因为你认为真实的东西就是你的信念，你的信念就是你真实的东西嘛？信念等于所看到真实的东西，你看到的真实就是你的信念。我看到，比如说我的太太很不好，我的老公很不好，那就是什么？你的信念嘛？我的世界很不好是什么？是你的信念嘛？因为是由内而外的表达，是一切万有的一个行动嘛。那我所看到的东西就是信念，你认为是真的那个东西叫信念，不然什么叫信念？信念是什么？信以为真的叫信念。那信以为真的话，那如果你信以为真这样，那你的回溯那是你认为真的，那难道不是信念吗？那你认为你过的生活难道不是信念吗？所以是在一开始就提到说，你说我没有肉身，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跟我，你没有比我更有肉身好不好？你以为你有肉身吗？你也没有肉身啊，你只不过是用你的意识去投射这个身体，然后用这个身体再操作去产生出来感觉，而他不用这种方式而已嘛。那你这样来讲的话，那寿命要多久，会多长，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某个角度来看，是应该是说，我如果着重在我自己的行动的话，我在整个生命当中，我会发现有一个东西，而这东西是所有一切的红人的标准，那叫力量感。你觉得你的人生有力吗？还是没有力的？那如果没有力，那因为你跟内在的行动没有合一。你如果合一，那必然有力量感，因为你的生命本身就是行动，不是吗？你的生命是不是一种行动？你是不是一个动态？能量是不是动态？身体是不是动态？你的意识是动态？物质是不是动态？是吗？那如果是动态的话，为什么会没有力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有一个东西，你要有力量感，这个力量感本身来自于以前的对的东西。那对的东西，因为它没有标准，它是以你个人为标准。赛斯在个人上本一再强调，没有别人的标准，你以自己为标准，没有其他人的标准，你也不要想去规划其他人。当我知道我自己是以我的标准，而他可以用他的标准的话，可不可以在他的世界里面他是第一名，而在我的世界我也是第一名？是不是？我尊重一个女人必须要化妆五个钟头才能出门，我真的是认识这样的女人吗？
那你不能等
他
五个小时？
真的要等，因为我记得有一年呢，我就十二点多吧，十二点半到那个地方去嘛。然后他说刚刚要起床，那我说那我们一起吃饭。他说不行，我说那我的朋友跟他讲说你他至少两三个钟头，四五个钟头才能够化妆完毕。后来因为他知道我从美国回来的，所以没有等那么久了。不过据说，他洗一个碗，大概要洗一个多钟头这样。洗个碗要慢慢的，慢慢的。
这是他人生，他要怎么做？这是人家人生的，这是对的。
每个人有他的标准啊，你要尊重人家。
小孩到你的时候，
对
你就走。
那现在问题是说，
你从小想要整个 idol 在那边，什么都不能做，这对你不公平的，是吧？他的爱，就是我的痛是人家给，就是那些人不知爱的人，他五个小孩，他不要跟我，不要让人家等的时候，他花一天一夜。都没关系，可是你要等他。
不跟他吃饭吗？
是啊，是啊。
就很简单，你就不要跟他吃饭就好
了。是啊，是啊。
那我就选择说啊，不然如果要等那么久，你就不要。大家就说我不要了嘛，因为我们知道不能等，对不对？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回到自己，你真的只能回到自己。好，就是如果你的先生是高标准的，啊，我是说那个刚才 劳的那个同学哈、哦，那他可以有他的高标准啊，你可不可以有你自己的标准？你只能做你自己啊，你不能做他啊，对不对？那你做你自己，那才能够真的把你的力量表达出来。而你的实相其实是你的力量所创造的。我们说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创造实相，那信念是什么？是我的想法，对吧？那我用我的想法创造我的人生，那我今天必须要用他的想法才能创造我的人生，那我还能创造吗？是不是？所以我今天要提这个东西哈、哦，我已经一再的提到哈、哦，其实在年纪的任何一个年纪，你都可以跟孩子一样，在任何一个年纪当中去享受你应有的生命。如果你觉得我现在很没有办法自在生活，并不是你真的失掉什么，而是可能你的标准太高了。而想法本身，我刚刚已经提过哈，我连在美国想到一件事情，在同个时间我想到事情的6500迈的朋友，他既然被我勾起来想同样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不是一次，他已经好几次了。我是说真的很奇妙，
这是量子力学，
对，真的很奇妙。他不提我还真的不知道，而且他提的时候我还不记得，我再去重新看我写的 email。我不是写什么赛斯公公、赛斯婆婆吗？其实我并不是在讲谁，我在讲的是我说的这个人啦、啊。啊、哦，这样，我刚刚已经解释这个故事给大家听过了嘛，哈、哦。然后，因为我想，当时看到这个的话，想说，哎，怎么会叫这个名字这样子哈、哦？那只是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就思考那个三个层次嘛。那后来我想想，他你说不定到第三个层次，所以他可能用这种方式在玩，那又就算不是，那又什么关系嘛，对不对？只是以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怪怪的，可是对他来讲没有关系啊，对啊，没有关系啊。那就看每个人的标准了、啊。就像我如果煮个猪脚的话，我给我那个朋友吃，他一定是不吃的啦。他说这个能吃吗？这不是踏地上的吗？对啊，这不是，这太可怕了吧？对啊，是啊。是不是鱼头的话，我们喜欢吃鱼头嘛，哈，砂锅鱼头、啊、鱼头也能吃哦，他们就是这样子嘛。我那个朋友，我说对我很有恩惠的人，他说他有一次到泰国，然后吃大虾，对不对？那他说你知道他们有多笨吗？他竟然用虾头来跟我换虾的身体。我说是你笨啊，不是他笨。那最近也是有在讨论一个问题嘛，像我煮那个贵妃鸡嘛，对不对？结果我又煮了另外一只，跑到公司去嘛，就没有人吃鸡腿啊。然后大家说啊，这腿对腿能吃吗？那黑肉，他们都是白吃白肉。我说我尽量吃白肉，你们都吃白肉，黑肉我吃。我跟他讲说，其实，在台湾的话哦，是那个所谓的地长子地长孙、哦、那种、哦、最被疼爱的 那小朋友、哦、才有鸡腿吃啦、啊啊、这不一样的观念而已啊。那他可不可以有他的标准？可以啊。那你要跟他在相处用他的标准， 你跟他知道他的标准，就知道他，你也不会有愤怒 啊，你会接受他啊。然后你有你的标准，你也要让他知道我的标准是什么。千万不要说隐藏起来，说哎呀，为了要符合你，所以我的标准不让你知道。我的标准要清清楚楚让你知道我的标准是什么。好，那你就不会踏我的界啊，你就会被踩我的线。可是因为我们要家和万事兴，所以我们一直隐藏我们自己。可是那个不愉快呢，会产生在内心里面，而不愉快呢，它会透过心念感应直接传到对方的身上。有一个人问克里斯曼布提一个问题的，他说为什么我跑过去的时候那个鸟就会飞走，他的学生吧，一个小朋友。克里斯曼布提说因为他害怕你、啊、那他说有没有可能你坐在那边然后鸟不会飞走，你可以跟他玩得很高兴？他说可以，但是有一点，不是马上，因为那一慢慢要建立那个所谓的自信，互相的那个信心，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再清楚你内心的恐惧，因为你内心只要有一点点、一点点的恐惧，或者一点点的那个不自在的时候，你那恐惧会直接让小鸟看到那份恐惧。那恐惧的那个传递力是非常强的。比如说，你看到一条蛇，它为什么攻击你？它赶快跑走就好。 因为你内心看到他的时候立刻起了一个恐惧心，而他立刻接到你的恐惧，因为他有恐惧所以他攻击你，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也看到你的恐惧，而他自己也起了恐惧心。那假如说我们跟其他人在相处的时候，我对他既然有不愉快的感觉而我没有去处理的时候，那长期累积以后就很可怕了。因为那种不愉快哈，就算你今天脸色再怎么装好看，他对方百分之百知道你，他不知道怎么搞的，他就是知道很多地方是不对劲的，你知道吗？那个是不对劲的。你我为什么要去提这个礼拜二的事情，是真的一个念头，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念头就能够传递这么远了。信和不信那就看你们大家，那只有你真的想要去研究去了解的时候，你才了解到说原来这个信念本身，你的想法本身，它根本就是 broadcast。 赛斯在他的所有的书都是这样讲，你的想法它是 broadcast， 它是一个广播系统，是肉身不知道而已，但是在宇宙间它是一个传广播系统，所以你的任何不愉快的想法它都直接在广播，那它怎么会不知道呢？好，那如果他知道你今天对他有恐惧、有不愉快、有不好的信念的时候，那就好像那只小鸟一样，他没有办法在你的手心上跟你一起玩。你说我不会伤害你，我真的不会伤害，但是他为什么还是不走过来？对，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克氏有提到说，当你在那边，如果你曾经静坐过一段时间，你处理掉内心的那些所有的恐惧，那些到了一种很平安的、很心平气和的状态的时候，小鸟他会走过来，他甚至跟你会非常亲近，而且他不会怕你。这克里斯纳穆提也蛮好玩的，他还玩过老虎。他说有一次晚上在开车在印度的那个山里面嘛，一转角就看到一只老虎。但他说你知道吗？他很美，他说非常充满了力道，然后因为他没有。他不会怕啦，他不会怕，你知道我知道，他没有在怕啦。那我们的生命，我们有需要怕水？因为如果说由内而外的表达，我们到底需要怕水？啊，死就死啊，我们就欢迎死亡啊。因为你是内在对外在的表达，又不是你自己，你自己根本没有行动啊。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根本不需要去。当我不怕死亡的时候，然后我也欢迎死亡的时候，那我只会回到一个状态，就是我真的努力在表达我自己。而且我在做创造工作，有些题材啦，那就几个，我一个加拿大的例子哈，啊，不晓得各位你们是怎么看哈，我可以争取大家的一些看法。我在加拿大的例子，他提这样一个问题的啊，他说，第一呢，他在问说，怎么样使偏执狂跟强迫症的人有自我觉知，而能够降低压迫别人的自由？第二个就是，如果跟偏执狂的跟精神病患的人相处，那有没有危险性？那各位怎么想？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跟偏执狂跟强迫症的人，让他有所自我觉知，而就让他知道他现在在逼迫别人了。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使这个偏执狂的精神，如果跟这个人相处了，他有到底有没有危险性？具体有什么想法？我们不是在学这个东西吗？哎，那边有什么想法吗？八零吗？我们现在都在出题目了。所以，怎么样让有偏执狂的人能够自己知道说自己是有偏执狂，然后减少对别人的压迫了？那第二个就是怎么跟他相处？
我们又不能够直接讲出来他的问题，要有跟 他对话问话问话的时候，让他自己陈述，他讲出来。
问题是他在加拿大，你没机会跟他谈的。
不是他的意思，不是就是说他怎么。
他怎么跟他谈？
对他怎么跟这个人？
啊，你是怎么？你要由你来操作，你怎么操作？你怎么跟这朋友讲？
跟一个精神病人换讲？
不是，你就怎么教他跟这个被这款先生或太太讲话？
那他心中自己应该是先有阻碍，然后
对。
然后不批判，
证明你。
然后不批判，然后他以非常相，就是很信任，就是他有他自己的这个，他对方有他自己的信，就是信念嘛，所以要，所以他就不能 judge， 然后那就要跟他从。都以问话的方式，就是用 open minded， 用open end question。
好，那我再提一下这个偏执狂的状态给你听哈。就是这个人会主动狂暴的要别人做事情。会规定他这样，规定他那样，这样子，然后甚至把规定好的东西，就是一定要他这样做。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会觉得安全的部分，比如说火要关掉啦，哈，什么东西要东西关掉，啊，所有的都按照他的全部都该关都关以后，哈，他才准他的这我这朋友睡觉。要不然他就会大骂，
所以他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火不是只有火了，可能所有该关的都要关这样子。那说话不太友善，好，然后就假如说对方一表达他跟他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他就会很凶，然后会把对方列为这个。不是朋友，不跟他往来的这样子。他很保护自己，会推开别人。
这是他太太的先生。
我先生的太太，这不管。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问题是单方面在检讨那个偏执狂那双人是怎么坏。可是我用一个角度来讲，要被骂那个人，他本身是不是一种？生活上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能相信，让他先生要弄到这么多，他才有这种要求。所以我们要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被管的人、被骂的人，他本身是生活上就白不动，讲做又做错，不讲不动。所以我现在觉得，我们一直在讲说这偏执要怎么去改他。事实上，被偏执完，那可能也要怎么去改，这才是。
对，我觉得
对，你不是说
要改。我觉得不错。
我现在他被造成
的，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是不是那个被管的他太不正经，太可恨，什么讲都讲不听，然后变成
来看啊，
对，另外讲，
这是一个实际上的例子，
对，
我是说这是一个实际上的例子，就是说有一个人问克里斯那穆提，他说如果一个人很自私的话，应该怎么处理？然后克里斯那穆提是先从自私开始着手，他说你为什么要用自私这个字？因为你用自私这个字的话，你就表示这个事情是已经 final 的，你已经给他定他是自私的，对不对？还有第一，你定他自私；第二个是什么？自私这个字会引起你一些已经既有的观念的，对吗？自私就是不好嘛？有没有人认为自私很好？没有嘛？然后自私呢，就是怎样怎样，反正自私本身它是带着一个 final 的一个感觉。那当然，首先大哥也刚刚提到哈，如果说我们把一个人定是偏执狂，那算是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把他定成某个病的时候，你是在处理那个病，你不是在处理你的信念跟你信念对应出来的实相的问题，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哦有一个教导，很好的一个教导，就是每个字当你进入你的脑海的时候，你去马上去感应说你用什么字去看它，因为那个有的东西是 final 的，比如说他这个人就是很自私，他这个人就是怎样，他这个人那个部分变成是一个固定，那假如说是固定的话就难改变，因为那已经在你的信念里面，它是一个无法移动的东西。
所以
对，
那偏执管那个人骂或者是偏执的时候，你当他都做到以后他还继续讲，那就是他本身问题，可你没做到一直给他讲，就是你本身问题，因为他是跟你生命共同体，因为你他做不到，他不这样偏执的话会妨碍到。
好，那大哥你怎么给这个人意见呢？
给这个人意见哈，就以毒攻毒，假如你我这样讲我这都做到了你还讲的话，我要跟你 fight， 因为你或者你
我的意思是，如果是个女生的话他就跟你 fight 是吧？
对，或者男生这样，你要假如你他所要要求的关灯也关了，他什么东西都做了，好，他还是你做了就他还在骂你，就表示他就求你，他求你就已经你就要跟他 fight， 我这你一辈子
在、如果这个女生在就本来就是不太跟你惹是生非的话，那不敢犯怎么办？
离开他，36计走为上策，就这样，你不能改变就离开他。
所以大哥的治疗方式是两个，一个就是 fight， 第二个就是
不。第二个是你先改，照他这样做，你很可能你自己不对，你不改，他一直骂你，你又说他错，那永远就是吵。你改，改到最后他都改了，他还这样的话，就是他欺负你，要他有神经病，那人家那你就要跟他讲道理了啊，然后讲不了道理就离开他。就这样子，因为不见得你一定要你这一生是为你活的，你不需要跟那个争执管一直去口口婆声去为他，然后改，因为你改过了，你对他这样的要求，你自己有些人是很生活上是个侏儒，讲都讲不听，对他要讲，然后他讲他要生气，然后又说你不对啊，奖励暴力啊什么这样子，啊、这样这所以这种子，我把这分成两个层面，那个真的是暴子，还是那个被暴子人本身是。是本身就是不争气，就是讲的就是没有责任感，让他先生觉得晚上然后就这样对着教育或者想为他好，因为为你好的人他才会变成管暴力，因为一般陌生人看你笑话就反正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要两个角度去，你不能说哦只是这你跟那个朋友讲你本身是不是有这种缺陷让他这样造成，那你改了没有，你改了以后你应该有权利跟他以毒攻跟他 fight，
因为加拿大可能天气很冷嘛，如果说门没有关的话有可能会有一些，
对呀、啊、对呀、啊啊、那就是说好我关，那下次假如说你好，那你本身就是说你做给我看好你关，你说我现在做好能够在那边关的话，就是说我现在人好、哦、有时候很多太太就觉得我、哦、先生很凶啊，讲话又凶动不动就是这样，可是先生是爱他想改变他的很多劣根性，而其出发点是对的，因为他不是跟他这个，他不需要得罪这个太太啊，这样别人。所以我在认为哈、哦，很多一像你以前主义高涨哦，一稍微有那样就是男人错了。我在那个真爱家庭去参加，都是男人大哭在求女人原谅，我没有看到女人大哭说啊先生我对不起你，没有，都是男人在那边大哭一场。对不起，我讲到
太激动。我是蛮喜欢 Kitty 的说话，因为如果说以前赛事的角度来看，是当我们心中开始充满爱的话，那因为只有爱才能够解决问题，战争会引起战争嘛。如果我们觉得两夫妻之间如果互相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个东西就是信念的问题，信念跟情感的问题。如果情感我觉得说我很恨很气，我真的很讨厌他，那虽然你没有表达，问题是它其实在内在的层面上它其实会引发的。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一再的强调说，其实任何时候你只要觉得是对的时候你就有力量，而且你的对付一定是跟他有关，你觉得对，那他也可以让他觉得他是对的，因为对的本身就有一点像回到内在去跟内在交差，然后内在就会再给你一个新的视野，它就会神奇的会引发新的观念。你们有看过欧林的书吗？其实欧林的书的角度也都是在讲这个东西。就算我今天我很赞成我觉得我这样做，假如说只有你自己的标准，而且这标准又不高的时候，你会马上就觉得很高兴的，然后因此你会直接会引动对方的高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是处理的方式的。所以 Kitty 我觉得你的说法是蛮好的，对，那个是一个比较是 真的站在一个处理的方式在谈。啊，不过我觉得大哥也提到一个不错的观点，就是那对方如果你都不谈你自己的价值跟主张的话，
没有力量去 fight， 要做到他对你才有力量去 fight。
你 fight 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标准在哪里。
对对对对，是这样。那你先做对，让他你做对，他就没，他就哎，就是你也是你的。你要一直不改，让他一直讲，要说他错，那你那个这那你就没有力量去跟他 fight。
哎，你怎么想？没有想法。跟他讲一讲。方面呢？
在想。
这是我们拿得到的实际上的一个智商力度。
可以讲都是理论式的，但实战方面要
在实战上的话，
实战是我用这个方法才能够解决问题。理论啊，打了大半，苏大柱都在写，没有用。
但是如果说是
实战，
如果说是他用那个他用他的标准要求另外一个人改变，另外一个人不能改变。然后呢，另外一个人用了他自己的标准，要要求对方要做他要求的事情的话，那这两个中间如果真的都没有爱的话，那就分开了。那
有爱也可以分开，有爱分开以后，反而再来变朋友会更相爱，因为就是有相处难的。可是你相处难，一定要把爱混在一起了，变得不爱了，对对，这个样。所以我思考都是逆向思考。你说哦，不爱才离开，有时候爱才叫离开。你爱以后，你分开以后，我们变朋友，还可以变继续相爱。可是你因为不爱，因为你们刚出结婚就是爱，可是为什么会不合？就是相处，你有你的相爱的，那不能相处的时候，那分开来相处，就会变爱就继续为保持爱，就想放弃相处。所以爱跟相处是分开的。现在人家都把爱跟一定将爱一定要相处，可是个性不合，将爱一定本性难改，你知道？你按照把爱要跟相处一定要挂钩，两个都在互相折磨，这样。所以为什么现在有一种中国式的离婚，有个叫《我的父亲母亲》那个片子，对不对？很好看，很如何去？
笑死，那个舅讲的也不好。错了，
是对他讲的也不是。如果说真的不行的话，那没办法处理的话，他也
爱相处也
没有说是哪一个方式不能做的。我这边一样的，在同一本书里面有一个章节叫做自我规范的哈。他的意思是，如果我所做的事情本身都是好的、正确的，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不受时间限制的正确的话。那么我就是一个统合人，我不需要规范。那如果说我需要哪一个规范来规范我自己的时候，基本上我对我自己的主张跟我自己的状态是不接受的，我才需要用规范来规范别人。好，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其实照道理上来讲，我们会说啊，两个人如果不合就不应该相处，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按照实相的创造来讲的话，你的环境跟你怎么有可能会是一个不相应的东西？这样了解这意思吗？你的环境本身就是你身体的延伸，就是你心里的一面镜子，所以是你的心里面的问题创造出你现在的环境。所以这个人跟你很不合，然后这不合的人既然把你吸在旁边吸得这么紧，那其实是什么？你要处理的是你的心态问题，因为信念在创造外面的环境。他说没有任何例外，你把书那个个人三本书翻开了，他跟你讲没有例外，他没有例外，就是所有的事情是你的信念所创造而成的。所以你现在所看到的外面环境，你要不要去处理？就好像我说的，即便说今天我跟你们在一起，那么就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跟我之间就一定有一个信念上的一个连结。所以当它是一个连结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中国人讲说一人生前鸡犬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因为它就是一个内外相连的关系，就是这个鸡犬会在你的范围里面，它不会是偶然没有缘故的在你身边嘛，这个人不会偶然变成你的太太或你的先生嘛，所以它本来就是有一个信念对应的关系。但是如果说你用 Kitty 的处理方式的话，我是会先回过来去祈祷，当我心中充满了爱的时候，我就不会去要求别人给我爱，那我也不会去规范对方，我也不会去想表现比他更强，我也不会想跟他竞争， 甚至我自己也不会到外面去跟别人竞争，因为我会尽量的去施展我自己的创造力，我的表现，但是我不是在想得到外面的任何的回馈。那因此我就可以跟 Elsa 一样活得快快乐乐的，因为真的不是这个钱能够活多久的问题，因为你的生命的长短根本就不在于你自己的掌握里面嘛，它跟你的行动力是有关的。如果我今天我对我自己的表现充满了力道的时候，我自然而然都会活得很久，而且我也自然而然不会匮乏。可是如果我今天有匮乏的心的时候，我就算活再久，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仍然是活在恐慌里面，更何况当你有恐慌的时候，你真的是不会活得很久。可是当我觉得说，哎，我很不想活了，我想死，我不想活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的生命里面真的遭遇到一个困境。这个困境是，我觉得我不被爱，我也觉得我活在这之间是没有意义的。那但我们是希望说，也许可以别人能够了解我、同情我或怎么样。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要回过头来看看，我怎么样让我内心里面跟 Elsa 一样充满了爱。当你心中充满爱，你根本不会要求爱，你也不会要求任何在外加在你身上任何东西了。所以为什么佛教的僧侣到了一个程度，他们只有一个碗、一个钵、两件僧衣，他就可以活得很自在，因为不是物质的东西的。他们一定是很相信我的信念创造我外面的实相，我的生命的长短其实跟我的意识的表达是有关的。那这样讲的话，他的人生当中就没有任何的需要匮乏的部分了，因为他只是在表达他的信念，而其实他会看到每个人他在各种繁花之中，他们各自在表现他们各自的骄傲。你可以让对方骄傲吗？你可以让你自己骄傲吗？你如果让对方骄傲的话，你不去打击对方的骄傲，那你仍然也在自己的范围骄傲，这样可以做到吗？就像我说的，你有一量级、重量级、轻量级，那可不可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标准？你在维系化，就是每个人有各自的标准。那如果每个人有维系了自己的标准的话，那你是不是每件事情都是第一名？因为你只有你自己的标准了。那如果你每件事情你都第一名的话，你会觉得你的人生没有价值，我不想活下去吗？不会吗？因为我只有我的标准。那这样跟年纪有关吗？又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今天是希望从一个三个两难知己的第一个两难知己开始谈起。第二个两难知己就是一切万有，因为他很想表达，他有很多想法，所以呢他要表达的时候他没有其他方法，他一定要创造下一个次元，对不对？那下一个次元就是比如说我就是下一个次元，我就有肉身啊，你有一个心灵，对不对？你要创造一个肉身的次元来让你去表达，所以你的想法透过你肉身来表达嘛。那昨天我一个朋友他做到一半，他跟我讲说，啊、哦，他好困，他想睡觉，用完了，力气用完了，对不对？那我的意思是说，你想睡觉的时候，当你想睡觉的时候，你就立刻的就放下了你的肉身，你就不知道你有肉身了。那每一天，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刻、每一天早上起来，我们是重新由内在再重新组合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放在你的肉身里面，所以你早上起来说不定脸上多几个条啊柱子了哈、哦、那或者是哎突然间哪个地方长个肿瘤，哪个泡泡你都不知道啊，或突然就胃痛，突然间怎么样。那生命其实是很真的是你都是像个流水一样在过了。那现在问题是说有没有力量，能够有力量，它其实来自一个对的感觉。各位，我再强调一次，你有没有力量来自一个对的感觉？那你有没有在跟随内在对外在的行动？它是来自于那个有没有力量的感觉。而有没有力量的感觉来自于什么？对你自己信念的觉察。而对你信念的觉察，你就会马上发现到一个状态，就是你可以立刻的在不同的状况之下，你很快的就是会越狱，会跳开这个监牢。那如果说你不是的话，你就不晓得我永远是把现在这个状况再改好一点，我跟他争，我跟他妥协，我跟他最后讲好了，但是你仍然是在监狱里面呢、啊，你还是在监狱里面呢、啊。对啊，他还是他，你还是认为他不好啊。你已经谈好条件了，他以后不会这样对你的，对啊，可是你对他还是有一个 不愉快的，那个爱没有出生啊，爱起不来啊。可是爱起不来的话，恨一定跟在后面，对吗？那恨跟在后面的时候，那恨的感觉会怎样？会直接传递到他的脑海里面，那会让他知道说，在他在你的眼中他是没有价值的。这是我提的问题，都很值得大家去思考，好像大家都蛮安静的。哎，杰夫，来讲一讲吧，好久没听到你讲话。你有什么想法吗？他对我这加拿大朋友有什么意见吗？所以有什么想法？
现在算是大概都是从自己去想，自己的心念创造这个对应那个什么，为什么有一个这样子，一直 criticize 你，一直不满意你的东西，那一定是你里头有你自己的那一部分需要去看到。可是我这样都没有仔细去注意到，然后一直以自己的高标准，或者是自己。
贴标签，
去看，搞不好这个太太现在是先生在 criticize。
你先不要管是先生还是太太，反正就是。
如果现在甲乙方哈，现在你自己反省自己的时候，你为什么创造这个事情？那就是表示对方就是呈现你需要的，或是你已经你缺乏的部分。像我自己为例的话，我很缺乏先生的那一种宽容。他展现出来的就是让我看到，可是我会觉得，哎，你好没有标准哦，你什么都好这样子，是我当时自己为例的话，因为我的黑白太分明了，可是我 自从我懂得回来想自己的时候，我忽然间看到他这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我要学习的。我们看起来我们好像都是很有正义感的，其实我们是在做分别判断一个事情。
嗯，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甲方先回到那个一念去想自己的时候，对方自然就会改变。他无形中像我的先生这样宽容我的时候，我反而在学习的时候忽然间就可以慢慢的，不是很刻意，自然就化解了。我对他不会再用以前的那种标准啊，说就然后男孩子怎么可以抽烟就等等这些，我就会因为我就会变成因为听很多嘛，你今天你用恐吓他说你我很爱你，你抽烟以后万一你身体不好离开我怎么办，其实现在我会说你快乐的抽烟，你会因为快乐嘛，所以你可能活得更强，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人生的意义不就是这样吗？那他从其中得到的乐趣是不是我那个不抽烟不喝酒的人的可以体会得到？那我就站在这样先从我自己的那个信念去改变以后，对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起码他是少了，可能也跟他退休有关系，就是他的那种几乎很少，然后事情就变得自然而然就化解了。嗯，这次来的那个最重要的，其实我就回过头，像我以前已经把他 take for granted 他的所有的很多的好在旁边的时候我不太觉得，那这次因为你 detach 出来了以后，你回过头去看他这么多的优点，然后当我再回去的时候，那完全是一个不同的对待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要先回来改变你自己对他的观点，跟你自己的看到他有的是你需要的，他以前你认为是用你的标准物理变成他的缺点，他其实是优点，那你学了他，你发觉了，因为你发觉你是在欣赏他的优点之后，就没有 trouble 了，也没有什么非他不可的事情。我的感觉是这样，这两方面都有改变了。
是。
这个所谓的偏执，是什么时候开始？他一定不是很久以来一直都是这样，也许是什么时候。
他慢慢转变的，不是马上的。
对，那么，他会这样子转变，应该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如果你回过头来看，就把他，比方说，你现在觉得他是不是有危险性？那么你就当他是一只老虎的话，
那他就有危险性。
那可是这个老虎也可以没有危险性。
他保护你。那就腐肉很好吃，
吃掉了也不会再有。
所以我觉得的确是从自己开始，然后他去对应的话会不一样。我觉得像俊英讲的非常好，很多时候你嫁给一个很你觉得他很老实，很那个很顾家，然后很怎么样子的一个老公，很省钱，可是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后，你说他小气，你说他就不懂情趣，说他所有这些全部都反过来。所以这所谓的偏执，所谓这个是其实是有可能也是自己这个两个的一个怎么讲，
就不是被骂永远是对或弱者，骂人的不是坏蛋或者是偏执吧。所以一定要从两个角度，为什么常常被骂，是那个人跟他生命共同体向他改正，这样大家才可以相处。可那个一直不改，一直讲，每天晚上都要讲一次，那个讲的人也累了，说啊，那真的，所以改了以后你就有力量，然后就可以跟他说，哎，你这样不对哦，我都照你这样做，我都做，你还这样嘛，那就有这样。所以要用两个角度，不是说啊骂人那个，那叫他搬回，不要不加拿大，加拿大会吵架，搬到美国来就不会吵，开玩笑。
跟大哥先按个赞，不错。
真的吗？这两个一定是有360度，那个 CNA 有360度，你看的永远是你对的，可是你要照另外一个角度看另外一个角度，所以他一个新闻一定要360度去看，不能只看一本杂志。
是。 那另外话题的话，我觉得你的视角跟观察点也都非常非常优秀，很棒的一个观点。因为你会问到一个问题是说，那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它应该是在一个过程当中酝酿而成的。所以你就有在探讨那个信念的原因的所在，就是它是什么原因去触发这个部分。那我觉得单单是这个角度去探讨的时候，其实它是会有帮助的，这样子。也谢谢你这样子，很棒，很棒，很棒。哎，那信有什么想法？没有。哎，大家有什么想法？
都还没问到我
哈。对啊。最压场压轴的好戏
没有，没有，没有，
那因为大骂我一次，因为大骂我，偏执狂，又在大骂，
对，
没有这问题，
不会啊，骂我自己啊，
对，我在想啊、哦，
你给我的加拿大朋友什么意见的？
要搬来美国
的，我觉得你那个加拿大的这个同学，不知道他跟他先生之间的。感情的状态是怎样？也许他的先生已经都不爱他了，所以就会，因为当你不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一直看到他的缺点。好、哦，这是我的见解啦。也许我不知道他们之间的感情。
那你为什么不问说，那这个太太是不是爱他先生？因为这两边的、啊，
对嘛对嘛。所以就是说，不知道他们现在感情的这种状态是怎么样。
哎你人永远把爱为是永远静态。
我还没讲完哦。
对对，
我还没讲完。
爱是动态的，会常常会因为相处而慢慢变得不爱和恨什么。所以不要，你人永远都是爱的。
可不可以等我讲完？
30年前的爱，现在又爱。
对不起啊，你可不可以等我讲完再讲？
对不起。
OK， 因为刚刚老师在问我，所以我在想说，如果说他们之间，如果说感情的状态现在已经都没有什么感情的话，我想，饺子。这个写信的这个同学是女的话，哦，那也许她现在就是因为对她没有感情，所以看她什么都很不顺眼，或者去挑她很多的毛病。那，哦，
我这同学是男生呐、啊，不好意思，先不一下，对。
啊，我替他掉眼泪。
这个女生太有权威了。
不会，男人最倒霉，给女生好。
好，那继续。
其实我觉得可以说。可以不要去定义男性女性，这个就是两
性
他们
都有
关系。
我现在
先男主打太太，哇，你能亲切的。
一般来讲啊，不是有一个问题吗？他说有一个人呢、啊，在平交道被撞伤嘛，结果就一个医生把他接回去，然后后来就是说怎么样的？但是我们会认为医生一定是女生，哎，是男生对不对？但是医生他其实他妈妈八字是病的哈。那我们会把这个角色立刻定义成哦，医生那一定是爸爸的人，这样就容易陷入这个陷阱。好，那我们继续。
那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像你们会觉得，我们今天是女生比较多，男生比较少，就是说你们会觉得说，如果先生对太太不满意的话，就可以一直骂一直骂吗？或者那个太太，那个加拿大那个同学，他对他先生不满意，就可以一直骂一直骂吗？
我来解释，他不改的话，当然只能一直骂一直骂，因为他们要生活在一起，他有这么样的规定，一定知道他不痛不快乐不方便或者会怎样啊。可是他不改的话，那对对，那本来相爱的话，因为这种一直不改而造成冲突啊，但他爱会减少啊。那你呢就觉得说，你爱我就不应该减少，就要忍受我这样累跟性这样子这样讲这样，然后我讲这样又说我凶我偏执狂，不讲又好像啊一直在忍受你这样天天担心有没有关门有没有什么东西。所以女生本身就像刚刚很讲，都要两面去看，不能只看哦男人这个骂的人就是偏执狂，他就没有爱，那可能他爱比他多，他才会骂你。为什么呢？因为他路人，他更不喜欢哦看笑话就。所以有时候女人呢，用爱来强调
统治天下，
反而是一种偏见，是一种女人自己本身对那个，你知道吗？所以爱的话要有这种动态。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
会减少，会增加，不是说永远停在那。
我刚才为什么念克里斯拉穆提那一段话哈、啊？就是当我必须要从外面寻找爱的时候，其实真正问题是我内心里面没有爱， 但是如果我内心没有爱的时候，我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我也不会值得被人家爱，因为我本身是没有爱的。所以这段话我也把它大概我写一半了，写在我的今天的 email 上面哈。那刚才答案有讲完了吗？
讲完了。
我觉得答案的观点也不错了，其实答案就是直接的就卡进去，就是说那内心里面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说你不去了解内心的感受的话，你就讨论其他部分，就等于讨论到的都是一些好像外在原因嘛。其实真正内在原因是什么，就男生这方面他内心的爱还在吗？如果他在的话，那他应该是不会去引发对方的那个不爱的攻击，或者是说有很多的挑剔。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刚提到那个健康之道，他一再强调，就是当赛斯在场的时候，赛斯就宣布说我在场，你后面的思维你根本起不来的。只要赛斯在场，鲁伯那后面的训练班是起不来的。你去看健康之道哈，就是我如果今天是充满的，就我是一个成熟的，充满的爱的话，你去跟我讲什么，我都会用一种包容，一种爱，我不会去用一种挑剔你又怎么样啊，或者是我觉得你在攻击我，那我会对这个攻击起反应，不会的，因为你本身是有爱，你根本不是在外面去寻找东西。那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把这个部分提出来的一个主题的原因了。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今天其实在 email 上有写一段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了哈。那我是这样写的哈，我的意思是说，一切万有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想要行动必须透过另外的层面，而任何的表达都没有办法完成哦，因此行动又必须要重组成新的行动。所以呢，认识所面临的挑战，假设说这个夫妻他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双方面的一个情感问题的话，你了解这个困境的意义是什么。当然对我这个男同学来讲的话，他的困境就是说他面临好像他太太对他很多的 critical 的挑战，对不对？那个意义是什么？是不是他内心里面，因为赛斯提到说你其实在你的内心里面的那个思维跟感受早就存在了，所以你在人世间才会去碰到这个人在一直在批评你，让你很难过。所以那个意义到底是什么？你现在要去探讨那个困境的意义，对你来讲这个困境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创造性的话，如果连暴风雨都是创造性的话，如果意外是创造性的话，那你现在面临的困境对你的意义是什么？我的意思是指跟你的信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是先去面临这个挑战的意义是什么？当你去面临，你去看这个了解这个困境的意义的时候，他说答案就自然而生了。这个是赛斯书上说的，也是克里斯纳穆提的书上说的。意思说，当你去看看你的问题，克里斯纳穆提一直在提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观点。他说，如果我觉得我很笨，那我要去处理我的笨的问题，那这个动作就是很笨的。为什么？因为你是用笨的方式去处理这个笨，那你的基本信念是笨，对吗？那你怎么处理不住都笨吗？但是如果说我来看我为什么觉得我很笨，那当我去看我的想法的时候，我这个部分就会被我解掉。因为我只要了解问题，因为问题是内在的行动，对不对？那那个行动一旦踏实了以后，这个行动就开始移动了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今天没有钱，那我想尽办法去赚钱，单单想去办法去赚钱，这个动作就是先肯定你没有钱是事实，这是我的信念，我没有钱，所以我要赶快去赚钱。我一直想更改我变成比较好的人，或比较怎么样越优秀的人，那其实你一直在肯定一件事情，你的信念当中就有一个东西，就是我是一个不没有价值的人。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最近有一个旧金山的例子，我不应该讲地名哦，不好意思。
对，没有旧金山，没有
都用加拿大，
没有男女，只有
用旧金山加拿大。
这个例子哦，他很困扰，他有时候一天打电话打了好几次给我哈。对，那他提到一个问题，他一个基本观念就是说，我怎么，我现在看到一个男生我很喜欢，我怎么样用我的信念把他吸过来？我说你如果要用信念去吸他的话，你就是吸不到。为什么？因为就是按照克里斯纳穆提那个方程式。当我要去处理我的疑笨的时候，那么这个疑笨在处理的部分本身就是疑笨的啦。好，因为它只是一个类似像颜色的深跟浅。如果你就要去处理夫妻的问题，那就永远没有办法处理。其实你要去怎么样？要去增加双方面的热气跟爱啦。 因为这个一旦开发出来的话，双方面开始有一个感觉，有一个爱的感觉的时候，那么其他问外面问题会跟着解决嘛。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处理说我要把对方更正什么问题，是他是从他的信念开始处理起的啊，他之所以会这样表现是他的信念的问题，是他的信念造成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嘛。信念变成情绪，变成什么想象力，变成行动嘛，这是一连串的东西。那他之所以这个行动是因为他的信念，那你处理不到他的信念呢、啊、可是如果你把他交给移掉的话，他就当你看到他了解他，然后因此他的部分就会被解决。就是我们今天在谈第一个两难知己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是，各位你要不要相信，再一次各位你要不要相信，当你看到问题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因为我第一个两难知己是当我表达他的时候，我新的表达跟新的洞见就出来。我如果是一直卡在原来那个点上的话，我就永远不会有新的洞见。我如果离开那个洞见的话，我那个洞见就会被解决。那后来我跟我这个朋友就在提到，我说因为我长期在跟他相处，所以他的例子我从第一个第二个第三第四个我都知道。我说你一直在玩一个游戏，我说你一直从小到现在都在玩一种游戏，叫做把它吸过来的游戏。好，小时候呢要跟朋友玩，然后呢人家不跟他玩，他就想尽所有的办法，比如说买糖果给人家说怎样，然后把对方能够吸过来，但是从来没有成功过。好，那后来呢从他的第一个男朋友，他也是说他要把他吸过来，结果也没有吸过来。好，那第二个也是第二个，好几个了。好，但是我在跟他讲，我提醒你另外一个状态，就是当你不想吸他的时候，这些你曾经一直渴望，好像说我这辈子为了他我什么都没关系的那些人，全部回过头来跪着要求他可不可以跟我在一起。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指给他看，我一个一个指给他看，我说第一个是不是这样，他说是。我说第二个现在还在进行中，是不是这样，他说是。我说那你第三个你要不要先试试看，你用第二个跟第一个的方法试试看。因为当我一直集中在我要去处理我现在的难题的时候，我的焦点会在这个难题上面吗？这样了解的意思吗？我一直在难题上面的话，比如我要处理有钱的问题，问题是你就是一个没有钱的信念啊，你要处理什么有钱问题？我就是认为我的老公不好，就是我老婆不好，她很凶悍，那你要处理什么问题？因为那个已经是你的信念啊。还有我一直都被人家凶暴，那这样不是你已经是你的信念吗？你讲出来的话就是你的信念啊，你在表达的就是你的信念啊，你看到的实相就是你的信念啊。那你要去处理你的信念是怎么样？我看到他，我知道他，我来看看为什么我会造成这个结果。当我回过头来看他的时候，他就变成很奇怪，就是变成转向了，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力量来自自己做对，这第一个。第二个力量来自当我做对的时候，我的那边的视野就开始换了。这就是三个两难知己的第一个给我们的启示。你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看。我今天就回去随便写一篇文章，我的妈妈，我今天要歌颂她，可是我好像写不出什么东西。你就写多少算多少，你明天再拿出来看，你又突然间想起几件事了，你后天再拿起来看，又突然间想起几件事了。这就是当你表达之后他就有新的表达。创造力它是一个最很奇怪的东西，就是你如果觉得说我现在已经老了我什么都不能做，那的确不好意思，你就困在那边吧。假如说你认为说我们的夫妻关系就已经在这里了，反正他就是这样，他不会改的啦，我已经看他几十年。好，那你的意思是你宣告你们之间的是一个停止状态，它是个凝固状态，对不对？所以礼拜二的时候我是不是跟朋友讲说，假如说你现在你的回溯是跟你的儿子的关系是那样的话，你要不要凝固他？你要不要相信他？因为你的相信他就会变成真啊。你要凝固他，那你以后就不能动啊。那你有那么笨吗？你想去凝固他吗？我可没有那么笨。我希望他是个自由的，我可以移动他的，是不是？我如果可以移动他的时候，我就开始来设想其他的故事。但是其他故事一出来的话，这个状况就解了。比如说我这个加拿大朋友，你可不可以跟他讲说，你们两个人不想多少事的一个好夫妻好同学，那他就是要知道你这个目前的这个问题，那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只有他有这个能力跟这个方式可以来提供一些创造力的一个不同的思索方向。可是如果你用站在这种观点的时候，你对他的怨恨跟不满就会消失掉了，因为他真的是你的好同伴。就像那个 与神对话，不是说小灵魂与小灵魂与太阳嘛，对不对？我来就讲好了啊，我就是要来伤害你的人啊，但是我不是故意要伤害，因为物质的世界只是投射而已。可是因为我这样的状况，你不得切实思考，我为什么会陷入这种迷境？我为什么各方面都那么成功，可是在这方面我为什么会陷在这边陷得那么紧？因为我太高标准了。那这个高标准不是只有要求我，也是等于要求他。可是当你要要求他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到他有很多地方是不如你意的。那情况也是一样，就是当你高标准的时候，你的伴侣一定也是高标准，因为那是对应的。可是对方也是高标准的时候，你却受不了他的高标准嘛。我们刚才那个书方也在提这个问题，对不对？当你去符合他的高标准，他就 OK 吗？没有，因为那个内在的那个信念没有处理啊。你知道吗？内在信念就是内在那个没有爱、没有价值的那个信念没有被处理，所以你就算符合他的高标准，他反而会受不了啊，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当我回溯的时候，我回溯某一段情况是什么的时候，我要认为它是真的时候，那可是跟我的信念并没有处理啊，我的信念没有被处理，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你的信念没有被处理，赛斯一再强调，你的信念如果没有被处理的话，你现在情况再怎么改善都没有用了，因为那个会变成成瘾症，因为你会一直用这种方式想要去处理这个部分，就好像我喝了酒，我就舒服一点，那我每次都想喝酒，我骂他我就很舒服，然后看来他有点改变，我下次他不好的时候我再骂，骂到你那个，但是其实这是一个成瘾症，因为什么？因为我真的希望你改好，我也没有任何不好的意图，而事实上我是真的爱他的，可是因为呢，我希望我能够受到好的照顾，因此我没有去处理我的信念。那真正的信念是说，其实我当我心中没有真的爱的时候，我就一直渴望别人能够对我好，能够尊重我，能够尊敬我，那这个部分的话他没有被处理。各位知道我要讲的东西吗？所以再来齁、今天的 email 我又写齁，那了解这个困境，答案就会出生，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因为我去看看我为什么笨比我要做聪明要聪明的多了，我为什么没有钱，我要去看我为什么没有钱，去比说我要赶快去赚钱要聪明的多了，你知道吗？为什么我是孤独的，然后好像没有什么叫，那去了解我自己为什么没有这个部分，你去了解它困境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答案就自然会出生的。而认识自己的感觉，从感觉认识自己的想法，从想法自由让它自由有能够去搜寻，然后给一点时间的话，然后你不要以你的标准去看别人，以他的标准来看他，用你的标准看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力量是从行动当中确认的，而一旦了解当下的状况，新的行动就会形成。所以你永远不会去指责别人，你永远不会怪环境，你更不会想要去崇拜任何上司，因为只有你自己能解决问题。你靠知识有用吗？我今天给你任何的知识，那个只是知识而已啊。那必须要看你去了解你的信念才有用。我这样会不会讲太快？OK 嘛，好，
太慢
OK， 那加快一点。
没有，干扰。让人家还有这种，对，你在讲话的时候，我都有一直在让人家这种脑袋有在这样思考。
按照那个心理动力学两端的处理方式，不是只有处理这个部分，所有的问题的处理都是一样的。我可以念几段克里斯拉穆提的书给你听哦。他一再的都是这样在讨论问题的，就是说你如果今天要去处理一个问题，其实那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如果说你去了解为什么你这个东西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的信念是什么地方出问题的时候，那个你只要去看它，这问题反而就解决了。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是我们由内而外的表达，对不对？那内在的部分被你看到了，又回到内在的时候，是一群一群哦，一群你内在的存有，或者是你的外在自己所回过头来的那些资料，那些等着你这个部分，你只要一回笼，就新的东西就马上出现了。为什么我要用三个两难知己来谈这个部分？因为三个两难知己在提到的是说，是我内在想要去创造这个经验，对不对？所以你的经验一回笼的时候，后面的那个组织立刻就出现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好像 yeast 去点面粉一样，就是说面粉都在那边了，就等你这个经验一回来它就开始组合了。所以它根本不是你的自己的知识，知识是没有用的，知识是知识障，它没有办法提供你一个创造力的一个 一个契机，因为知识是已经有的东西，可是创造力是新的，对吗？那你的这个感受一旦感受到了，一旦回笼以后，那这个部分的话，内在立刻有一个新的组织，因为等着啊，等着啊，等着大家一起走，就等你那个回来，那一回来他就立刻上线了，所以那个洞见马上就会有。各位，我觉得这部分真的很重要，我不晓得我能不能表达得清楚哈，就是说，当一件事情，当一个困境，你去了解它的困境的时候，那个困境本身不但就自动会化解，而且困境本身它就立刻回到内在，而由内在整体的部分再继续带着走，你就有新的视野。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当你觉得这事情是对的时候，你不一定是别人认为对哦，是你，假如说你认为对的时候，那就开始产生你自己的力量。而只有力量你才能够继续再往前走，因为你当你无力感的时候，你其实脱离内在的行动，
所以自己要坚定，别人讲什么不管，认为对，
但是那个坚定必须来自于你内心的那一份爱，那一份柔和嘛。如果说我的坚定就是要更正你，要去除你的，那这本身当然是暴力。当你有暴力发生的时候，你内心绝对不是有爱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爱的话，那没有爱的会创造什么？会创造没有爱的世界啊。因为你的信念就是我必须要跟着你，我必须要改正你，我必须要规划你。那这样的话，你的世界你会呈现一个你处在一个非常难堪的状态，因为你被你自己绑住了。啊，就是我在跟春英讨论的哦，春英说她来这边最大的收获就是，你不是要改善监狱的设备，你现在是要脱役。我不是被我的思想绑住，而是我在我的思想当中是自由自在的，我看到我是怎么想的，而这样的想法会带给我什么结果，而我不会被我的想法绑住。那如果说我焦灼在这个上面这个问题上的时候，那就是我被我的问题绑住嘛。那什么叫被问题绑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当你在说他这个人很自私，那假如你已经认为他这个人很自私的话，那自私在你当中又有很深的意义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改。你要不要凝固他 ？OK 啊，你要认为他很自私，一切也很自私啊。可能有很多人会跟你赞成说，对，我看他也是很自私。可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把你的实相的某一部分粘住了？就是他不能改了呀。我们一再强调是某种状态才能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自私，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怎样会比较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是一个可改的状态。那你要改还是不要改？如果你真的要改，那必须要是模糊的。就是我看到他，我不是最后的定论，哦，比如说，哎，我看到这个人，啊，他就是很糟糕了。那这样的话，在你的内心里面，你已经把他
贴标签
settle， 他不会改了，哦，他很暴烈，他怎么样？那你已经贴了，那既然你贴了，那怎么变呢？因为你已经有这个想法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就是说，其实 Kitty。的那个基本说法，我是真的蛮赞成的。要养的是内心的那一份爱。当我有爱的时候，我根本就不会向外面去讨。那因此我就很独立。那我很独立的时候，我就看我的想法。那因为我看我的想法，我就知道我的感觉。那因为我的想法跟我的感觉知道了，所以我的信念是很清楚的。所以我对外的回应当中，它其实非常清清楚楚的，对不对？所以它就不会有迷失的状态。那你也不会对不应该反应的部分反应，比如说。这个动作他到底是不爱我了？他这个动作是不是打击我？其实也许有可能都是看错的，因为你内心的部分出问题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当我有一个不良的想法的时候，这个不良的想法，也许我认为没有人知道，可是他是直接的 ，bracket 在他的内里。你讨厌一个人，他不晓得怎么搞，他就知道你讨厌他。对啊，你去试啊，所有课室的东西都在谈这个问题。他说你碰到一只熊，为什么熊会攻击你？因为你的恐惧。如果你像白雪公主一样，那不是鹿啊什么绵羊啊都绕在他身边跟他一起在唱歌跳。我小的时候当娃娃的时候，我那个爽身粉上面都是白雪公主跟七个小矮人，还有一堆的那个兔子跟绵羊。
对对，搬到迪士尼乐园。
我那时候并不知道跟迪士尼乐园有关。但我的意思是，当你心中柔和，真的平和，心中充满了爱，而对自己没有太，你为什么有那么高的高标准？为什么 Elsa 可以不要有那么高的高标准？而你为什么需要？因为他回到他自己，而你没有嘛？他知道 Elsa 就是 Elsa 嘛，但是你不是嘛？你希望别人看我更漂亮，别人看我更有成就，别人看我更聪明，而别人看我更像老师， 我突然间觉得我真的不太想讲课了。
误导的。
对呀、啊，干嘛？我干嘛要更好？我干嘛要更好？亲爱的朋友们，我干嘛要很棒？对呀、啊，你就回到自己就好。我如果当姚嫂，我就当姚嫂就好了吧。我干嘛跟别人竞争？我为什么老是在那种恶斗的竞争状态之下？我为什么跟人家比较？如果不比较，我不是我的世界就是跟姚嫂一样好吗？
可是这是你内心
到对，就没有你内心想表达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这是表达而已，对不对？可是后面加了很多加料的东西，就是我希望我自己是有名有能力的人。我跟你讲，连悟道者那些僧侣们啊，你看那些当和尚有没有想说他的位置能够排到前面一点？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席位的话，是不是那个和尚觉得他自己也要想要争取前面一点的席位？那他如果一直想争取前面的席位的时候，你觉得他的那个自我抓起有放下吗？他有真的回到自己去表达自己就好吗？他要把它当作是一个信念的表达的一个，就是纯粹做信念的表达而已吗？如果有，那我要少就是要少，我每天都可以过得快快乐乐啊。可是因为我有一个高标准，所以我不允许我自己这样，那我也不允许别人那样啊。
可是我只要像 Elsa 这样，我父母就会看不起我，说你没出息。
对，那我们刚提到，你根本不需要别人看得起、啊。
对 对, 对。可是问题是他是我父母哎，
你还是可以，你还是可以不要让他看得起，你不要管他，真的。
对, 对,
对, 对，因为他是他，你是你，他有他的标准，你按照他的标准，你一定失去自己。
所以我才离开他，跑来美国。
所以你很棒啊！
对啊，
拍拍手。
啊，跑来美国对做自己。
你看我们大哥有没有很棒？
谢谢谢谢。嗯。还有关于旧金山那个女孩子哦，一直没办法抓住那个男朋友。假如你需要我听我自己的意见啊，我愿意讲。假如大家没兴趣听，我就说。
没关系，你讲，你讲。
可以讲啊，因为我看了一则，真的这是一个故事，一个人的这个女孩子哦。他的职业是摄影师，他常常帮很多婚姻，人家结婚的时候摄影，他就很羡慕说，他们一直结婚，为什么他老是找不到男朋友？他身边的人啊，都好像都不好，这样子，他就每次利用他的职责就问新娘说，哎，你怎么找到你的男朋友啊？哇，各种各样的理由都有，可是他照去做都没有成功。后来有一次，他问了一个新娘，哎，你怎么找到你妹妹来照顾你？他说，我参加那种社交群体，不管是 Match.com 啊、豪门啊什么，你把社交弄一千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会是你，他就找到。所以哦，这你还要把自己宽阔起来，不要为了一个男人，那又没有缘分，你再怎么追再都没有用。你弄宽阔以后。就有一千个人，就有一个跟你有，就是有缘分的，就这样。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这个有点符合那个，
这个对他
脑力激荡，脑力激荡术哈，就是大量资料能够找到
对
的。
对他比试，然后就可以有选择的机会。
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对对，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那个书上有什么想法？或对我刚才我们这个加拿大朋友有什么想法？
讲加拿大朋友里面刚好我睡着了，刚好我睡着了，不好意思，我没听到。但是我觉得哈，因为我们为什么就觉得自己不好了，或者又对别人有要求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对一个人有要求，其实大家都是互相的一个投射的，都是互相来自照自己的另外一个面。像而已，那我觉得我们读赛事的话呢，我觉得要经常从世界里面回到自己身上看问题，看不同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吸引这个世界出来的话，为什么我要吸引这个人会跟我说这个话，那究竟让我看到什么呢，或者让我觉察到我自己内在的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些东西来自己这样子来说呢，对方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多点回到自己身上。对，还有的话呢，因为我觉得我回去这几个月的话呢，我一直就是去年我12月9的嘛，12月其实我也超级也知道，我一直就是我就总觉得我自己不够好， 我总觉得自己的话呢就是很差，自己的那个就是我们不接受，而且特别的去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因为我觉得我一直的话就是我不肯定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不接纳我们认为自己不够好的那一面，所以才搞到自己的话那么痛苦。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或者别人不认同你的时候，哎呀，就感觉自己好像很痛苦一样。其实我觉得我特别我这几个月的话呢，我面对了自己很多内在的认为自己很黑暗，就是说自己为什么会找到自己不够好，会为什么比如哪一样东西来说，我很爱钱。因为我觉得以前的话，我觉得一个人很爱钱，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就觉得很不好的，觉得是他很小气，很贪婪，很怎么说，反正形容的一个人爱钱的话，觉得那个人很自私的那种哈。然后的话呢，但是我发现其实我内在有一个我自己很爱钱的一个自己，但是我一直不去承认。而且我经常的话呢，我这里有钱进来，这边的钱就出去，经常都是这样子两边来那个。到最后徐医师让我看得到我爱钱的那一部分以后，当我去承认我爱钱的那一部分以后，我发现我后面我做了两个投资都很顺利，而且也不会那个钱这里进那边出。所以我说的意思，我的表达的是我们要接受我们认为自己觉得不好的那一面。
不是接受要自己不好的那一面，而是认为它就本来就是好的啊。
要接纳，要看究竟为什么人家自己也不好，而且要接纳了，要接纳自己认为黑暗的那个。
我们今天讲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其实每个人的标准不同嘛。如果说你以你自己的标准，比如说我就是爱钱的，我看到我的爱钱 OK 啊，那我就是爱钱了。但我没有觉得说爱钱当中去把它定一个东西，就是说啊，它就是一个贪婪，它是什么？但是它是不是贪婪？有某个部分，如果说你还是觉得说我今天还是不去处理我的某些部分，那这样的话，你的内心的爱还是没有办法增加，那一直可能会对你是有帮助的。比如说我这样的投资很顺利，可是如果内心的爱还是没有起来的话，那么你是看到了，而且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对你来讲可能也蛮 OK 的。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当我发现到说最后的话，你还是回到一个状态，就是说我对我自己的那个爱，或者是我对我自己那个对信念的一个了解，我觉得最后可能还是回到那个部分。
对，当然当然，这个是因为我讲的比较表面，也是往很深入的那个去看为什么我认为爱情不好。
那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说，当我看到我的问题的时候，我不是去看我爱情好或不好，或者是我爱情怎么样，而是说我看到我爱情，那这个对我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当我去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接受我那个可以爱钱的自己，那当然就 OK， 暂时是 OK 的。但是某个角度来看，因此你的内在的部分可能会重新再启动，你这个部分过了以后，它就后面就继续在走嘛，就像水流一样，你走到这里堵住了，那这个堵住一打开，那后面就继续在走嘛。对，那现在问题是我们如果卡在这里，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那不是说爱情就一定好或一定不好，那也没有说爱情就一定好。那我现在我就开始就认为说，你看我现在爱情是很好。那某个角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因为爱情的关系是你有赚到钱，可是某个角度来看，那这个爱情最后的部分是什么？你爱情的部分是希望自己过好的生活，你也是自己能够心安自在，对不对？可是我那个后面的部分它没有继续再起来的时候，那么我还是卡在那种爱情没有关系的这个角度上。
其实我觉得这个，因为我要自己去承认自己认为不好的那一部分，比如说我爱情，当我承认以后，我心中的那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就好像说，
那这个跟信念，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还是要跟信念产生关系的。
当然，
我现在放下了，我知道说是我有一个信念，就是我爱钱。好，那爱钱没有好或不好，但是我知道我其实爱钱，可是那信念本身，你必须要了解，你必须要操作信念的。我的意思是这里。
你永远要记住一句话，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
我当然明白，对，但是不是那个意思了，不是表达那个。
某个角度来看，其实爱钱或怎么样的话，它后面连着一个东西，就是 你自己的安全感的部分啊。那安全感的部分，如果说你再深入去理解的话，那安全感的部分再处理的话，那就不是爱情不爱情的问题，你就能够完完全的顺畅的在你内在去表达，而且这跟钱也不见得是有关系的，因为它的部分会继续再往前走。那我只是有这个观点给你参考这样子，因为背后一定跟你的恐惧跟你的不安全感是有关的，那这个恐惧跟不安全感仍然跟你的没有价值感又扯上关系，所以那个还是回过头来再处理那个没有自己没有价值感的那个部分这样子。我只是把这个再继续再深入再讲这样子。那 Amy 讲一点吧。
可不可以不讲？
可以。
我今天好像就想要听。
这样好好啊。
就听来听去，我是觉得那个也很重要，就是说人心重要的爱。可是就是说比较困难的是，就是说怎么样爱，有时候比如说你怎样才能长久的爱。
对，那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处理的部分，为什么我们心中是没有爱的？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一样的，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所以我们才会没有爱嘛。那如果我喜欢我自己，我很喜欢我自己，是因为我对我自己蛮 affirmation， 就是我很肯定的，我肯定我自己的存在。那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肯定我的存在？其实跟一个东西是有关的，就是我以社会的价值跟世俗的价值来看我自己。那我今天就是把它拆解到说，如果这个价值的标准或者是个人对错的标准只限于你自己的话，如果整个一拆解出来的话，因为你的价值只有以你为标准才是标准，因为跟别人标准就不是标准，对不对？那如果是以你为标准的时候，那么就没有所谓的做错事情，因为你每件事情都做对。可是当你有一种做对的感觉的时候，你就有爱的感觉，然后它会直接连接到力量。那当你觉得自己是对的时候，那你也没有去责怪别人错的时候，别人也会有力量嘛，因为别人也没做错。那因此它就会形成一个所谓的爱的漩涡，我们互相在交流。所以你去看为什么跟爱是有关，因为爱的话是对自己的肯定跟对自己的接纳，而你不是从由内而外的表达吗？那你由内而外的表达，你的所谓的自我是第三个两人自己出生出来的东西，因为你必须要听我上个礼拜六的课了。那因此所以由内而外的表达本身就是内在的爱啊。我想要去喝咖啡，所以我去买一杯咖啡，我去买一杯咖啡这个动作是我的爱。那我想要变成 Amy 这样的人或做这样的事情是我内在的爱啊。那问题是你不肯定这个人，所以你才会不发现这个本身是一份爱啊。可是当你开始肯定你自己，而且以你自己做标准的时候，那个安全感一起来，那个自信一出生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我活在我自己的标准里面的话，是我知道社会有社会的标准，我也知道有社会的价值，可是我如果活在我自己的那个喜悦里面的时候，我会全身充满了力量，而我全身充满了力量的时候，我对事情的专注度、自己能力的灵感的发挥，跟内外的视角的不断的联系，它会变得非常好。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刚用三个东西来谈嘛，一个就是你谈创造，你一定要来自一个独立，也就是我今天不是要别人爱我才能够怎样，而我本身就是内在的爱，这是第一个，因为你独立才能创造，如果你没有创造，你生命不会存在，因为那你跟别人都一样，那你存在干嘛，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就是独立，第二个呢一定是回到爱，因为爱的话我会对我自己所喜悦的事情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那第三个就是弘扬那个力量感，就是我今天来看所有的事情的话，我只看我今天在做的时候，我是不是这个地方根本一点力道都没有，我会不会是觉得说我早上起来就觉得全身涣散了，我根本好像什么力气都没有，好像我也没有什么兴趣，甚至是没有什么兴趣活在人间，我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必须要做的。那个无力感它一定是来自于内在的力量没有办法表达，你的内心的那一份主张不见了，或者是你的价值感，对自己的价值感不见了，所以这个东西是紧紧的扣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说我今天开始处理我自己的问题的话，我会回过头来，好像刚才书中都提到，我先看看我到底是什么原因 哦，比如说我有贪婪的这个状态，那我不先把它定义成贪婪，而是我把它定义成我必须要用这么多产能确定我的安全感，那我接纳它了，那一接纳它的话，我自己就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就是一个稳定的状态，那就是说我说的对的感觉嘛。那对的感觉一起来的话，力量就马上出来了，然后后面做的事情就比较顺。可是我还是要继续再觉察，就是说，哎，那我的信念是什么？我必须要从信念上去调整。那当我觉得我的不管在哪一方面出现没有力的感觉的时候，那就是要看我真的没有走在我自己真正的喜悦上面。那可是某个角度来看，你要不要先从你到底怎么想跟怎么喜欢怎么感觉先着手？因为我们隐藏太久了，我为了让对方高兴，我一直戴着面具，戴着伪装，我一直在看看怎么样让对方能够高兴，怎么样让社会能够高兴我，怎么样让别人能够，哦，其实我心中很多愤怒，但是我不讲，我就装着笑脸。可是那个东西基本上是非常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潜意识你已经告诉对方的，他很知道，他知道你不喜欢他，那你不喜欢他，你怎么样要求他喜欢你呢？这第一个嘛。第二个，那你那个假装到后来的情况啊，变成你的感觉你自己失焦了，所以你就不知道自己的信念是什么了。所以你把这个东西全部扣在一起，你从第一个两难之己，他提到的就是其实是由内而外的表达，如果你真的确定这一点的话，其他事情你几乎差不多都解了，因为你会只会专注在自己的那一份爱上嘛，那个爱就会有，因为安全感先被确定了嘛。好，各位，我今天讲的，我不知道这样，我想要表达部分不想表达清楚了，但是比较重要的那一点就是，当你发现一个问题，你只要去看看那个问题，那个问题本身就会立刻回到内在去处理它，而再回来的视野是不同的，它会神奇的被解决，你要不要注意到？但是如果我今天是隐藏它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首先我能量是被阻住，然后我力量感会不见，这样子，也差不多了，我们就暂停在这里好了，谢谢大家，
谢谢。